各位法师、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讲义第18页，分别心圣品俱舍论卷22。首先说明圣者对观四谛，四谛的次第。依照家行位乃至县官位，首先观苦，苦的含义如讲义14页科范瓜胡 B 所提到，逼迫、损害、非爱，对友情造成逼迫的感受。对友情造成损害，该对象友情不可爱乐。友情对于某些有漏法，不觉得是可爱乐的对象，这些都会令友情产生苦忧的感受。相对而言，以有不为正义的说法。认为有苦，必然有乐，所以乐是令友情感到合适喜悦，能饶益友情。友情对此，对某些对象会感到可爱乐，喜爱。那这就是喜或乐的。领纳感受，那某些对象友情对其不会有苦忧或者是喜乐的领纳感受，就是为非苦非乐的舍受。你有不主张认为受实际上可分为三种或五种。然而，如讲义12页，根据金布施等，金布施以契经为量，契经怎么说，就应该依教奉行。因此，金布施等引经以及依理，主张所有受乃至诸有漏法，无非是苦。在上一周已经根据有部的正义会通金布施等所引用三段契经，三段契经的内容如讲义12页提到，虽然世尊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然而该经中不论是阿难尊者的提问或者是佛的回应，明确地提到此。说法是密作是说，密作是说的意思表现并不是了义的说法，而是根据某些特殊的含义或情况，才主张或者才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一切有漏法无非是苦。如此的密意是根据诸行无常，有为变幻，而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因此有部认为，如果以受的自相本质而论，除了有苦之外，也有乐，也有舍。那第二部契经，金布施引用佛曾告诫弟子：“汝应以苦观于乐受。”根据有部的会通认为苦，跟着认为乐受有两种特质，第一种是曰其本质，就具备喜乐、事业。 的感受。第二种特质是根据无常、变幻而乐，也能称之为有苦的特性。根据第二种情况，也就是无常变坏的情况，所以佛才告诫弟子们：因于苦，观于乐。因为如此的观照方法，可以令有情脱离贪等烦恼的系缚，而去向解脱。这是随顺于修道的。即使乐的自性本质确实是乐，然而若贪其本质自性，会令有情流转生死。基于如此，佛才会告诫以苦观于乐。好，那对于第三段契经的内容，凡夫以苦为乐，称之为颠倒。这是基于凡夫无明无知，不知道诸有漏法中的种种乐，若根据生灭无常败坏的特质，仍然带有苦的性质，而不能一下单纯的只观其本质上的乐，否则无法处理三界。好，那对于所引用的三段契经做如实的汇通之后，接着从讲义的18页，科判西对于进步师等所提出的三段依理证成乐受非实为苦，一切诸受为苦，因此将苦立为四圣谛之一，而没有乐，而不立乐为圣谛。这是因为进步师认为乐非实有的缘故。那引用了三段契经，接着以三理证证成。第一理对应讲义是在讲义12页至13页，科判小 A。进步师认为乐因不定故，美食佳肴或者是种种世间五欲的享乐，凡夫有情会认为这是乐的来源。根据进步师等认为，这些乐，这些会生成乐的条件是不固定不决定的，因为如果过量的纳受，或者是在不正确的时间纳受，譬如说吃太多美食会造成肠胃上的疾病，那即使没有造成疾病，也会太撑太饱不舒服。在夏天如果穿上貂皮大衣棉袄，这就是所谓的在不正确的时间去享用这些五欲，那么就会造成苦。所以代表这些乐的来源产生的原因是不决定的。好，那依照有部的正义如何汇通呢？请看讲义18页至19页。在讲义18页论文最后一行，世亲开宗明义的提到，进步师等对于乐因的定义是迷惑不知的。为什么呢？造成有情感到喜乐的原因，不单纯只来自于外在五欲的享用。如讲义19页论文第一行提到，除了 享用外在的境界五欲之外，关键点与有情的身心，这是脱离不了关联的。论文提到的是所依分位差别，所依即是指有情的身心。在注脚75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所依位所依身，不只是色身啊，与心与内在的精神层面也是息息相关。所以讲义19页论文第一行的所依是指所依身，有情的所依身心状态。那分位差别就是在不同的，在纳受五欲的时候，不同的条件、时间点等等的，称为分位差别。好，那以进步师等所举的例子，哈，讲义十二页所举的例子，意思就是说，当有情在某个时间点，自身的所依是感到饥饿、饥渴的时候，在该分位纳受了美食佳肴，不一定要美食佳肴，就是甚至一般的饮食，就能够解决饥渴的感受，而有喜乐的纳受觉受升起。好，那相反的，当有情已经吃饱喝足了，这时候如果继续还硬吃硬塞饮食的话，在这时候的所依分位，诸外境界即成苦的来源，即会造成有情身心不舒服的条件。好，所以如论文第一行所说的，观所依分位差别，诸外境界方为乐因，或者是成为苦因。所以从讲义18至19页的观所依分位差别，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说明其实与圣教所提到的一点也可以做引申，或者是有关联性。如阿含圣教所提到的根尽和合身事是三和合身处，接着升起受想思等。所以升起了别接触乃至于种种感受，前提除了有外在的所缘境之外，更不能忽视有情本身的所依。好，论文第二行至第三行只是进一步的延伸做说明，此外境界自此所依，在某一种状态的时候，在有情所依身心某一种状态的情况，如果能成为能作为乐的条件来源的话，那么未尝至此不为乐因。未尝的意思就绝对不会不作为乐因，至此就是至此所依如是分位。如刚才我举的例子，只要是有情饥渴的状况，纳受饮食，只要这个饮食当然是要不能是有毒的啦，就是能够解决饥渴的正常的饮食。那如此的饮食，在此分位差别之时，就绝对会是乐因，所以说未尝不为，就绝对是乐因。所以乐因是决定性的， 除了外在境界作为条件之一，有情本身的所依分位，这也应该纳入参考。哦，接着所举的例子，这就可以证成。因此提出理论或提出主张，接着再举力敌共许的案例。那譬如说，把水烧开，一定是到达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在某一个关键点，水就能开了。啊，换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加调味料也是如此。这个例子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一则算是寓言或者算是公案，就是有一个人去朋友家做客嘛，那朋友家他太太因为在饮食中加了盐，加了调味料，所以饮食变得非常美味。那这时候客人就问主人说：“哎，为什么你们家的菜特别好吃？”主人就说：“因为有加一些调味料。”那客人很好奇调味料是什么，他就直接把调味料抓一把塞到嘴巴。那大智度论是说盐呐，他就抓一把盐塞到嘴巴。那想当然了，吃一把盐一定是苦不堪言。那同理，意思就是说，要让种种的饮食成为美食佳肴，调味料的比例、料理的方式、火候等等，都要拿捏得非常精准。这就是举喻中的，这段譬喻中的分位差别。那只要达到了该比例、该分位差别，成为美熟的条件，就是决定性的。好，那么接着看科判小 D，又三禁律中乐因起不定，彼因无时能生苦故。此中的三禁律是指色界初禁律乃至第三禁律，因为第四禁律乃至无色界唯有舍受，没有苦忧，也没有喜乐，唯有舍受。所以此中所指的、所举的案例，是以色界初禁律乃至第三禁律。那色界初禁律乃至第三禁律，初禁律是离生喜乐，第二禁律是定生喜乐，第三禁律是离喜的妙乐。这三种禁律个别具备不同的禅支，而有其喜乐或者是唯有妙乐产生。如此产生喜乐或妙乐的条件是决定的，就是具备了5个禅支或4个禅支。该定乐就会成就现起，那这样的乐因是决定性的。那彼因无时能生苦故，就是初禁律的5禅支，或者是种种禅支，其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不可能会令成就此三禁律的任何一位友情生起苦的感受，绝对不会。所以，事情始终以色界的前三禁律提出执难，此执难也就令经部所主张的乐因不定无法成立，因为不论是欲界的无欲乐，或者是色界的前三禁律的定乐，其乐因都是决定性的。好，那接着科 科判刮胡 B 是破次于讲义13页进步师等所提出的友情之所以会有乐的觉受，这是因为原本的苦的感受加以对治，令原本苦的感受消除了。这是在讲义13页提到的。世亲如何破次呢？请看讲义19页，分成两段。第一段，同样是以欲界所系的乐做持疑破次。又比所说要治苦时起乐觉者，就对治苦的时候，有情方会有乐的觉受升起，代表乐的觉受不是真实的，因为是要相待于苦受到对治消除之后，乐的感受才会浮现，相对应的浮现。世亲说准前已破是指讲义17页，其实已经破除破次此种主张。17页所提到的，如讲义19页本段所提到的，当有情纳受非常殊胜的香味触等五欲时，闻檀香啊，吃美食啊，或者是穿好衣、穿柔顺的好衣等等，那借由受、殊胜、香味、触等所升起的乐，请问在此状态之下，友情是对治什么苦呢？没有，并没有，只是吃得比平常好。即使肚子不饿的时候，吃得比平常好，或者是穿得比平常更贴身啊，或更适悦，那这时候所升起的乐，并没有对治任何一种苦，只是享受的程度提高而已。那这是世亲第一个执难，那第二个执难是重许。假设允许如金布施等所说的，尔时在纳受殊胜香味处等，是对治较粗浅的、较为粗略明显的苦受，而纳受了殊胜的香味处。那这即使能成立的话，会造成什么过失呢？当这位友情所纳受的诸圣香味处等，这是论文所讲的能治苦，能治出苦的一种殊胜香味处。当如此的能治苦已灭，或者是未生之时，也就是当友情已经享用了殊胜的香味处之后，称为能治苦已灭，或者是尚未享用殊胜的香味处，这就是能治苦未生。在能治苦过去已灭、未来未生之时，此时的友情应该有最极、最高等的乐升起。那为何这样讲呢？这是因为金布施等将苦分成三种等级，苦中最轻微的对应于乐，中等对应于舍，最严重、最粗的、最粗显的对应于苦。 这是因为进步师认为世尊随顺于世俗所立的三种受，其实不外乎是将真实的苦约程度的不同分为三种。那现在这段论文呢，有情当享受殊胜的香味处等，就是指乐。乐以金布施等而言，其实是下品的苦。所以当有情享受乐已灭，或者是尚未享受乐未生，此下品的苦还不存在，或者是已经消失。如果最轻微的下品苦已经消失，或者是尚未升起的话，代表这位有情应该连一点轻微的苦都没有，那么当下的感受应该是极乐觉，就是最极喜乐的觉受。但是如果做如此的阐述或主张的话，反而会与事实相违背。有情享受完殊胜的香味处之后，反而会升起极乐觉，在享受受用的当下，反而是有轻微的苦。所谓轻微的苦，是对应进步师所讲的乐是对应下品苦嘛，所以享受的当下是有轻微的苦，享受完毕之后反而会有极乐觉，或者是尚未享受殊胜香味处之时是有极乐觉，而享用的当下反而有轻苦产生，有轻微的苦产生，这怎么能合乎于事实呢？在享受殊胜香味处时才会有乐的觉受啊，享受完的顶多是什么？回忆之前的那种喜乐的滋味而已。因此世亲以这一点作为说明，破斥金布施等主张要治苦时有情方起乐觉这样的论述是错误的。那接着再看本段论文的第四行，又尽虑乐治何故生，已经成就初尽虑乃至第三尽虑的有情，他是对治怎样的苦而生起尽虑之乐呢？没有啊，苦已经消失了嘛，苦早就已经消失了。譬如说，假设我们在场的各位，比如说以我而言，没有初定，没有色界初定，而有欲界所系的苦与忧，那如果已经将欲界所系的苦与忧加以对治，而升起了初尽虑的乐的时候，这时候本身已经没有欲界所系的苦与忧，才能成就具足初尽虑的乐。相反来说，如果尚且有欲界所系的苦与忧的话，就代表什么？初尽虑尚未成就嘛，对不对？所以当已成就了尽虑乐之时，这些有情并没有所需对治的苦。因此世亲以这一点说明，如果主张要治苦时有情方起乐觉，在对治苦才会感受到乐，这种论述也与初尽虑 不管是成就出禁律乃至第三禁律的有情，或者是生于出禁律天乃至第三禁律天的有情，都无法成立，都不符合事实。好，所以最后总结，如实等破准前因说，就是在先前讲义十三页等已经提过了。好，接着破次金布施等的第三理证，第三理证再请看回讲义十三页。科判小溪论文叙述的很简要，苦役脱中，渔夫未乐，如何重担战役间等。更完整的说明，请参考注脚五十一引文的第二行。苦役脱中，一般友情会于较轻微的苦而认为是乐，就好像比如说以原本以右边的肩膀来背载，来背很重的东西，很重的袋子等等，那背到不舒服的时候换到左肩，那这时候一般会慢慢的觉得，哎，右肩得到了舒缓而有乐的觉受。根据金布施等的主张，其实并不是真的有乐的产生，而是对于较轻微的苦而妄以为是乐。这是金布施等所提出的第三个理证，证成乐非实有，而是于轻微的苦误认为是乐。好，那再请翻到讲义十九页，事情如何破次呢？请看科判刮胡西，右笔所说苦役脱中，乐觉乃生，如役间等，这就是讲义十三页刚才所看的论文内容。然而根据有部或事亲的主张，此生分位时人生乐，在荷重担而役间，把原本背很重的东西换个，从右肩换到左肩，这样的生分位之时，确实这位友情有乐的升起，而不是像金布施等所讲是于轻微的苦误认以为乐。好，那接着如论文所说，乃至生如是分位未灭前，是必定有乐的升起，而当如是分位，而当这位友情生如是分位已灭之后，那乐也就跟随着消失了。也就是当将重物从右肩换到左肩的时候，这时候右肩确实是有乐的升起。那只要这个重物没有再背回右肩的话，也就是一直保持着右肩已经得到了这个重担的脱离，也就是如论文所说的乃至生如是分位未灭前，这个乐是确实有升起的。那如果又将重担背回右肩的话，那就是生如是分位灭，那么乐也就跟随着消失了。好，那为何会如此主张呢？事情从反方向做叙述，如果不是如此理解、如此主张的话，若意此者，此为后时乐因转真，苦见为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将重物从右肩换到左肩的时候，照我们每个人一般的感受，右肩的苦，原本的重担那样的一种感受，会慢慢慢慢的消失，对不对？也就是如论文讲的苦见为故。那按照金布施的主张，金布施等的主张，如果唯有苦是真实的，所谓的乐其实是较轻微的苦。那因此，当苦的感受越来越轻微的时候，照道理来讲，有情觉得乐应该会怎么样？越来越明显。哦，如这边就是刚才将苦分成下中上，因此按照金布施等的逻辑，当苦的感受见微之时，对应而言，即使乐确实如金布施等所讲是虚妄，但是这样的虚妄的乐的觉受也应该要升程度越来越高才对。但事实上并没有，事实上并没有，就是当将重担从右肩换到左肩的时候，确实慢慢慢慢觉得那样的一个负担的苦受是消失的，对不对？从原本觉得很不舒服慢慢消失，可是乐有一直往更高的程度提升吗？事实上也没有，事实上也没有，只是苦的感受消失而已，对不对？那因此世亲从每一位友情真实的状态，以此切入点，以此为切入点，反驳金布施等在讲义十三页所论述的，有情于清苦妄为是乐，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如果这种主张成立的话，那么当苦渐渐轻微的时候，虚妄的乐觉应该要不断不断的提升增长，但事实上并没有，所以代表友情并不是于清苦妄为是乐，而实际上确实是有乐。所以以此主张苦与乐并不是一种对待的感受，而是个别有其志向本质，所以不会有互相影响，不会有如苦见为而乐转真的情况，不会有，代表两者是不同的属性，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本质，而不像金布施等所讲的两者是有相带关联性。好，那接着论文所说，如是意脱生是威仪生乐解劳因之意耳。意脱生是威仪的意思就是原本坐很久，那么坐到不舒服了，就换个姿势，就会觉得有乐受升起。那事实上以有部或世亲的主张，确实有乐的升起，但乐的升起并不是如金布施等所讲的于轻苦、于轻微的苦而妄以为是乐的觉受，并不是。实际上确实有乐的升起，这样的感受是真实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二十页。亦不问，亦不就是指金布施或大众部等。其反驳或质疑世亲或有部的主张，若先无苦，于最后时何为忽然生于苦觉？这意思是说， 如果在转换知识的时候，友情不是于清苦而妄为是乐的，就是比如说背重担，那从右肩把重担换到左肩，右肩如果不是一开始就有轻微的苦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改变之后，在时间增加之后，那个苦的觉受会越来明显？那如果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本是翘着脚坐，那翘着脚坐坐久了会不舒服，就换个姿势，可能就换成盘坐。那换成盘坐一开始会觉得很舒服，可是盘坐坐久了，苦的感受又明显了。那么因此经部认为，一定是一开始就有轻微的苦，那么当时间拉长之后，轻微的苦又慢慢的转增了。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在时间拉长最后时，那这个苦觉从轻而转为重，之后有重，代表一开始的苦是存在的，只是比较轻微，一般人难以察觉。好，那根据如此的指南，世亲的回应是：由生便利分位故，如久等后时有干处味气。那么世亲的回应意思是说，当知识的转换等等会有苦受升起，这本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会产生的觉受，就如同酒等在酿制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点因应不同的外在环境或加入不同的调味等等，一开始有甘味，之后就会有酸醋味升起，这是因应在不同的阶段必然会发生的情况。那同样的，在转换知识的时候，也必然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而友情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并不是一开始有清苦，那慢慢的随时间拉长而才发觉有苦的升起，并不是如此。好，那最后世亲论足就总结，总而言之，虽然佛为将苦立为四圣地之一，然而乐受，当然也包含舍受了，其余的除了苦之外的感受领纳也是真实存在的。这边的实有不是指三世法体实有，而是指真实确实存在的一种感受，从世俗地而言是确实存在的，只是对于修道而言，或者是根据特殊的切入点而说乐受变坏是苦，而说其余的有漏诸行有无常生灭故苦，然而乐受乃至舍受是确实友情所领纳的一种觉受之一。好，那最后就总结，由此定知诸有漏行由三苦合合，所以诸有漏行个别称为苦苦坏苦乃至行苦。好，那以上就是在说明加行位是善根乃至进入现观位所观的四谛之一的苦谛。在阅读了这一段论文 之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应该要留意本段论文第一，所谓的苦的定义是什么？除了是友情本身比较主观的感受之外，那为何会将诸有肉形，一切的有肉有为法，都称为是苦呢？那苦的定义，如论文，更正，如讲义的第14页提到的，对于友情造成逼迫、损害、不可爱，具备不可爱的特质，这些都能称之为苦。那再者，怎么样观诸受或者是诸有肉形，皆为苦？由于修学佛法就是要离染，就是要断除系缚，学习像圣者乃至佛一般的去见到世间一切的真实样貌，那因此。所以这一段论文，这一大段论文看似像释经论主或者是有部站在正理的方面反驳进步师等的主张，然而呢，也可以视为释经等提供了修学佛法者从法的从有漏法的志向。或者是从无常变坏这等等的切入点，来了知一切有肉形或者是诸受皆苦的特性。那怎么观无常变坏？如论文所提到的，还是从最根本的缘起，众缘造故，从缘起的角度切入。那因此，要如圣者一般，了知诸行，诸有漏行皆苦，仍然是要同观缘起、观十二支缘起一样，从见到果来反推其造成的种种原因，由此能认知到果法本身的属性特质。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点，再继续底下的内容。